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这一小时哦，一样会陪伴大家聊聊有趣的生活话题，先给大家充满阳光又很有精神的歌曲哦， Believe in Tomorrow。 充满青春阳光活力的歌曲 Believe in Tomorrow。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是我啊，微微就在空中陪伴大家咯。我们一定会为大家介绍一些生活重要的资讯哦，民生相关的消息。有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打起精神来，你就需要生活小确幸，可能像是重重统一发票之类的。大家会下载那个 APP 吗？就是云端发票的 APP 啊，载下来之后可以自动帮你兑奖哦，并且如果你买东西采用的是这个载具的话，还会比别人多一些中奖的机会。现在兑奖啊，除了我们说知道他的这个中奖号码，你去兑你的实体发票，更多人呢是采取有云端发票来进行这个兑奖。一方面呢是你在购物的时候直接把发票存在云端上面，电子发票。那兑奖的时候，这些 APP 有直接帮你兑奖，我觉得超级方便的，你就不用那边号码那边看，有时候还怕自己看错或者是记错哦，这个月份拿错了啊。总而言之，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用这个云端的电子发票哦来兑奖太方便。这种发票 APP 哦，其实有非常多款，你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是合适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几个云端发票 APP， 是蛮多人使用，那它各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说不定有些就是你现在正在用的哦。我自己也有用其中的一款哦。第一个呢，就是统一发票兑奖哦，这个名字啊，这么直觉简单，它是由财政部推出的一个 APP， 里面有个发票存折哦，可以及时帮忙记录下每一笔消费记录和，并且它也是发票上传速度最快的 APP 哦，毕竟它是财政部官方推出的。安全性啊，相关的考量，我想大家对它的信任度其实颇高。我自己的话也是用这个统一发票兑奖哦。那这个 APP 其实界面也非常简单，它没有什么多余的界面，反正就是一个条码，你所有的东西，例如说你去购物的时候，你去买东西要存电子发票，你就让它扫这个条码，发票就会存进去。那平常如果到兑奖日，你就直接点开你的发票的一个存折，它叫做发票存折，你就可以看看有没有中奖。没中奖就显示灰色的，上面写未中，就是没有中。然后中奖的话应该是写已中奖还是什么之类，反正会用红色很明显的标示出来哦。我觉得这个是我蛮喜欢的 APP， 并且它的发票明细哦，除了有这个发票的兑奖号码，就是统一发票的号码之外，还有你买的东西的一些明细，所以你要查找自己过往购物的资料，其实也算是方便。这是统一发票兑奖，看起来它的 logo 有点松松哎哦，就是那个财政部的 logo 啦，也没有什么包装啊，也没有什么故事性，但是就是简单直觉好用。另外一个呢，叫做发票存折哦。它的特色呢，会把你输入的云端发票分类，并且会做出你个人的消费分析，像是什么餐饮、居家、交通、消费、娱乐、其他等等哦。做消费分析之外啊，还会每日登入哦，有几点兑换哦，可以换一些抽奖券啊，参与募款等等哦。另外也可以透过发票存折进行信用卡、电信、水费、停车费缴纳，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蛮喜欢的一个 APP 哦。但我是没有用这个，我刚刚就说嘛，我就是用统一发票兑奖财政部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很多年轻朋友觉得很可爱的这个云端发票 APP， 叫做发票怪兽。听起来就超可爱，对不对？它真的就是界面很可爱，有怪兽。对，它是所有发票 APP 当中感觉有故事性包装的一个 APP， 甚至它曾经在2020年、成为 Google 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式之一哦。你扫描手中的发票可以累积他们的一个虚拟货币叫做怪兽币，在商城购买奖品你存发票就像是喂怪兽吃饲料一样哦，带着怪兽一起成长。那里面这些造型很可爱啊，色彩缤纷的怪兽还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哦，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发票怪兽让你存发票的时候不像是存发票，像是玩游戏一样。所以你喜欢这种缤纷类型的 APP， 发票怪兽就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哦。除此外哦，还有这个云端发票，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直觉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APP 呢？ 它可以同步存取其他地方的条码，包含你什么读书证啊，不同的证的条码，让你的这个 APP 是拥有多功能的使用，会员卡跟载具一起使用就很方便，不用到说诶你要结账了，一下开你的会员卡，一下开载具，然后有的时候网络不好还要等一下，所以这个云端发票也是不少民众的选择。跟大家介绍几款其实台湾人普遍会使用的云端发票 APP， 我自己也是觉得用这些 APP 来存发票很方便，也可以省这个兑奖的时间嘛。那当然有的时候我还是会遇到说家是只有开实体发票，那也没关系，拿到纸本发票一张一张兑也有它的乐趣在。
点了最后一支香烟，拿着准备好的行李，好想打个电话给你却没有勇气，多么期待你会再打来找我，别走你的最爱，不必悲哀，电话没响，所有一切都一样，还记得我们的承诺，总想起你说过爱我，自暴自弃也没用，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感觉呼吸越来越重，不会再停止一直做梦，哭也没用，忍着伤痛也、离开你我真的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哭着看着你离开我，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为什么再相遇，一边走我想从前躺在我的怀里看夕阳，你说希望永远都一样，不管怎样不停回想，结局过后还能怎样，还记得我们的承诺，总想起你说过爱我，自暴自弃也没用，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感觉呼吸越来越重，不会再停止一直做梦，哭也没用，忍着伤痛、离开你我真的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哭着看着你离开我，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为什么再相遇，一边走
系 Solar 是两个男生的一个男子团体哦，他们的曲子啊就是充满异国风情，当然两位歌手哦就是 欧亚混血双胞胎，所以本身也是很复杂的这个血缘关系哦。他们是来自澳门，然后会在香港发展。那在台湾之前的这些专辑，其实歌曲也都很熟悉。像刚刚讲到他们是澳门嘛，然后还混了意大利跟葡萄牙，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哦。刚刚提到啊，这是一对双胞胎组成的团体哦。一开始是想要发展成五人乐团，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刚刚讲说主唱两位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其实对于其他三位就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因为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嘛，哦，印象比较深刻。不过像刚刚讲的这一首曲陌生人大家应该很熟悉，还有我还蛮喜欢的像是走火入魔、直觉还有海啸，其实都特别好听哦。他们的曲子就是这种异国风情，然后有和声搭配，你就觉得听起来旋律很简单，但是又好像很有穿透力的感觉，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来自太阳系 Solar 所演唱的《陌生人》。一样声音辨识度很高的还有下面这首歌曲哦，大家很熟悉很喜欢的王菲所演唱的《只爱陌生人》。来听听这首歌曲，稍作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咯。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吉他转弯，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all Me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国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哦，就是你不必成为一个好人。虽然我想成为一个好人听起来真的好像很多优点，但是它也会带来很多的压力或者是烦躁感。例如说，你可能在你的职场环境、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得处处为别人着想，但是又没有替自己着想的情况下，生活变得很疲惫。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遇到那种早上一睁开眼睛啊，心想着哎呀，我怎么 怎么不能睡到自然醒？我今天又开始忙碌的一天了。不论是在家里面很忙碌，在学校很忙碌，在公司职场很忙碌哦，都会有那种烦闷的感觉。其实这很正常啦，我这种烦闷的情绪就是周而复始的出现，只是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种情况，或者是去调整自己生活的节奏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远流的主编卢一珊来到节目当中。一珊你好。
大家好，微微好。
邀请到一珊呢，跟我分享的就是这本书叫做你不必成为一个好人。其实我们常常聊到说那个在工作啊或者是在职场上生活，其实就会蛮常遇到那种心里很疲惫，就每天数着日子，想说周六日什么时候来。因为像我自己节目就还蛮多也蛮杂的，我常常每天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讲说，哎呀，例如说今天礼拜三好，或今天礼拜四啊，我们现在离礼拜六还有几天呢，是一直想着要放假。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人也不是说很懒惰，就说我很想要每天滑水，是这样。我们真的在工作上也是很踏实的，或者是很认真的把我们这些任务完成，
是
只是心态上就觉得很想要放假。然后这种情况就是像周期一样出现，你可能要好好的消磨一段时间，诶，好像又进入了那种很奋斗的时期，然后再过一阵子又开始出现，你就觉得我好像一个月就要来那么个一两次郁闷烦躁的那种情况。在书里面其实作者也在不管是刚刚讲到说职场当中或家庭当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烦闷的情况，然后又会觉得说大环境没办法改变嘛，例如说公司你再怎么换你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家庭当然你不可能真的完全汰换你的家庭成员嘛，你就一定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但是说真的哦，我们之前提到说认识自己这一块，有的时候一边认识自己啊，很多人会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时候，不见得会很喜欢自己。例如说，就会觉得说，我怎么会这么想呢？当你认识自己之后，反而会惊讶说，哈，我原来是这样想的哦，或者是哈，这样我会不会很糟糕啊？反而会自我批判，这种方式是不是感觉也不太好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有好的情况，有好的优点嘛，也有不好的缺点，但是就是看我们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而已。
我觉得其实像作者他里面有用一个练习，但是他可能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先觉察，就是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的关键字有很多，你可以去练习说怎么用这些关键字去替代。那接下来就是接纳。就有些人他其实是不太允许他们有所谓的负面情绪哦。虽然我刚有觉得说其实负面情绪不代表真的那么负面，像是有些人他没办法接受自己有生气，像作者就是他不能接受自己有生气所以他把生气的开关关掉了那有些人是不能够接受自己有嫉妒但是其实老实说像生气跟嫉妒啊等等这些情绪，也许你现在看起来觉得好像很负面，但它其实是人生活的机制的一个必要哦。就像生气好了，生气就是譬如说是我们以前在远古的时代可能譬如说你在面对你要狩猎的时候，那有假设你要打猎，你要打一只山猪好了那你总不能被山猪快要攻击的时候你都没有生气，没有那个肾上腺素吧，你还在那说山猪真可爱，那你真的下一秒就再会了这样子所以其实生气它是一个运作的模式，就是保护我们的机制那像嫉妒其实也是，可能譬如说你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人他的工作绩效就是那么好，他总是可以拿到那么多奖金呢那你总不能说对他就是好棒棒我们就是祝福鼓励他，你就当然这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的嫉妒会转化，可能你会觉得说我要像他一样我也要努力，就是有这个奋发的过程。所以其实生气跟嫉妒等等它都是在让人类更好所以其实要接纳这些情绪也很重要，那不要觉得说这些就很负面，我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真的很愤怒的时候该怎么办其实作者他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几个步骤，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在很生气的第一个当下的时候，你可以先问问看自己，又是自问自答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问一下说我在这个情况下我适合生气吗可能譬如说这个瞬间其实是大会议室的时候或者是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你适合当着的面发飙吗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你一对一的时候那有时候你表达说你的不高兴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 总比你事后觉得说很不高兴来得好。
嗯，
那或者是你可以问问自己说，如果生气的话，这个情况能够好转吗？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是在大会议室当了大家的面，然后觉得说为什么你要针对我，这样子生气，其实对事情没有好转。但是假设你是一对一的，比如说你跟你的伴侣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啊，我现在很不高兴，因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在伴侣之间的沟通，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下沟通其实有时候还蛮重要的。因为可能譬如说你过了一个礼拜后，你跟他说你那一天让我很不高兴，他可能会想说嗯，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都已经忘了，你还在重提旧事。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问问看自己这个问题。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很不高兴，你愤怒的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先深呼吸一下，然后去感觉它。就像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练习去分辨我们的情绪一样，你可以感觉一下说这个愤怒的感觉可能在你的身体的运作是什么。
嗯，
那有时候你在深呼吸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有一点舒缓淡化掉这个情绪，你可能会帮助一下你的思考。
嗯，
你就可以知道说会不会其实我有另外一面，我其实不是生气这样子的状态。然后或者是那个，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的愤怒的时候，你当下不要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常常会说可能有的时候你在工作上那有一点剑拔弩张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有的人会建议你不要立刻打电话给对方。
嗯，
虽然有时候电话沟通是很棒，可是有的时候你在气头上的时候，可能你需要先冷静下来。
不然行为无法控制。
对对对，可能你就立刻回一个对方什么，我觉得这个立刻回的讯息就可能也不是这么的妥善，也许冷静下来会更好。所以这个三个步骤就是作者建议我们的，你可以先问问看自己，然后你可以分辨看看你的情绪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如果真的很愤怒的话，你可以先断这个情绪看看。
嗯，是，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跟我自己就是情绪的变化还蛮类似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如何处理情绪是每个人的经验值，
是，
就是看我们以前怎么处理嘛，
对对对，
我就会习惯用某种模式去处理。我自己倒是把那种解决问题跟情绪就分得很开的人，因为我觉得你遇到什么事情，例如说突如其来被交办了什么事情，你就觉得我东西已经很多了，然后你又给我交这个，那我又不能推脱，你当然不太可能笑得多么的灿烂嘛，
对，是，
大家也没这么善良嘛，就是你还是会觉得很厌烦，或者像刚刚讲生气。但是我觉得我会拎得很清楚说，其实我现在生气也很正常，就例如说突如其来被交办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我又没办法拒绝，你当然会不开心啊。
是，
但是我会想清楚说，我不开心归不开心，但是如果我想要解决这个我必须得做的事情，我还是得做点什么。
是，
那就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得很开。其实还蛮认同里面讲到说，你面对情绪的时候最好不要就是突如其来的行动。
是，
因为很多事情啊，不是你做越快或者是敢去做就一定可以马上改变或得到果的。你如果会觉得说，对对对，我为了要解决这个大难题，我就要赶快开始动手，赶快开始动工，你反而很容易，就是因为你现在还在气头上，就容易失误啊，或者是容易出一些状况。
嗯，
那反而会对于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产生反效果。
是，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你做太快吼，或者是很快的开始行动，不见得是好的，反而是自己理清楚之后再来做，你可能会觉得比较能够让那个情绪消退的快一些，不然你就是越做越气，一直做错，然后一直气，一直做错，一直气，
真的，
然后就陷入那个回圈里面。所以我想里面提供的一些方法，其实对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应该还算是蛮实用的。那种生气啊，或难过，其实一定是会有，只是说你要怎么去调整，或怎么去做，这是刚刚讲到的一个部分哦。先暂时聊到这边，听听歌曲换换情绪。这首歌曲呢是由周华健所演唱的《少年》。
有时候回想得很远，许多年后我在人生那一面，眼前每张可爱的脸都会有他们的明天，什么也难免有告别。有时候会有一点倦，实现梦想原来并不是终点，昂首走了好久好远， 在世界的尽头撒野，却想念最初的少年。有些人不再等了，有些梦一旦忘了，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手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好像人类总在错误中探险。时间考验爱的深浅，想证明什么不会变，改变是永远的不变。有时候来不及沉淀，岁月总是抛在灵魂的前面。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别忘记心中的少年，狂奔的勇敢的。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周华健的少年。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呢，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你不必成为一个好人。成为好人啊，听起来好像不错嘛，但也很累。稍作休息哦，继续来听好歌，进一段广告，薇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苦等，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直奔一盏盏灯倾塌的山门，容我再等历史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迎青春，迎来笑声，羡煞许多人。那四侧温柔不肯下笔的太狠，烟花易冷，人事已分。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千年后泪湿青衫，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让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书里面其实也提供了很多算是我们要摆脱人际关系恐惧的一些方法。像我们之前曾经讲过是那个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嘛，其实我觉得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是很重要，但这件事情反而是现代人很难去做到。
对，
因为大家都忙着工作，想说你看，假设例如说早上8点半要上班，你大概怎么6、7点就起床，然后回到家了，哦，假设不加班也晚上6、7点了，7、8点了，吃一次就要睡了。
对，
那你到底有什么时间留给自己？
对，像作者他其实有提到一个10分钟的一个日记
哦，
对，就可能10分钟对
大家来说可能不会太长，
嗯，对。
那他的练习就是说，他可能会在睡前的时候，然后他用手机或者是笔记本，看你的习惯，嗯，譬如说，如果你习惯书写，你就找个本子写，嗯。那也许你只是想在心中想一想，我觉得这也。那他的做法就是，他可能假设今天有发生什么事件比较重大的，那他可能就会想一下说。啊，我今天在公司的时候好像跟某某有一点争执，
嗯，
那个状况是发生什么问题呢？
嗯，
那我今天有没有表达好我的情绪呢？我有没有妥善的去做处理呢，嗯，或者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
像个检讨会一
样，对对对，他自己跟自己开检讨会，嗯，然后有点像是去探讨说，诶，这个状态下他可以怎么做，或者是他当下有没有改善什么，或者是做对了什么。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说要批判自己哦，不是说，嗯，啊，你今天做得很不对，反而不是这样子，而是有一种理清楚自己的状态，就是他在睡前的时候稍微排解一下说，哦，我今天好像针对某件事情我好在意，那我也许下次遇到的话我可以怎么做，
嗯，
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家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的感觉这样子，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短短的时间就够了啦，不要想说诶，欸，我是不是要给自己什么一小时冥想啊，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很困难
对，
你想说我生活已经很忙碌了，其实我觉得那种睡前十分钟啊，你想着想着应该就会睡着，
对啊，对，也可以帮助睡眠这样
就想着想着睡着。其实我通常都会在那种睡觉之前啊，不一定是说这种检讨啦，其实我通常不太会，这样说起来蛮奇怪，我不太会检讨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每一天例如说生活当中，例如说一整天上班，虽然可能有做得好或做得不好的行为或者是选择，但是我觉得能够平安无事度过一天就蛮不错的。我通常那十分钟会拿来鼓励自己，
我觉得也很棒，
就会觉得说，哎，反正虽然真的会有做不好的，那就下次再改了，不然也不能怎么样嘛，不能重活这一天。但是多数情况会觉得说，哎呀，反正也就这样平安无事的度过一整天，你现在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睡觉了，那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会给自己那种充满感激的结尾，然后就想着想着就昏死过去，因为我常常就是头沾到枕头上就会睡死，
这是最棒的状态了，真的。
对，然后反正你想要怎么样，或者你想要改善改进，你明天可能还会再遇到更多的那个状况，
是，
然后你就可以再做调整。这是刚刚讲到说，也许其实他不用花我们很多时间哦，就可以来做一些新的尝试。然后再来，其实我觉得他有很多部分，尤其是对话上面，这可能是很多人困难的，
哦，
有些人会觉得说在对话上常常会引起争议，或者是说不晓得要怎么好好说话，然后只要一说话关系就破裂。但在里面其实有分享到的就是用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彼此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我觉得这还也是蛮实用的地方。
对，我觉得它有一个点是我们常常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会习惯是用你的这个角度去讲，
你说自己的这个角度吗？
不是，是我会称别人，就比如说假设作者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嗯，
然后要开，然后就他发现邻居好像在开趴一样很吵，
嗯，
然后他都没办法睡觉，那他就很生气，会想去敲门说，诶，你这么吵我是要怎么睡觉啊，嗯，你不要，你有点分寸好不好，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主持都是你，
哦，
就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让我很不高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嗯，
那有点像譬如说像之前我们可能提到说他跟他太太的吵架的时候，
嗯，
可能譬如说他太太就会说你通勤又怎么样，你为什么要那么累，
嗯，对，
你这样让我很不高兴哦什么什么的，他其实会用这样子的事去呈现他。那作者就教大家说你可以把这个你换成我
哦，
那我的说法是什么呢？可能譬如说像那个邻居开趴的状态，他就会说啊，因为已经夜有点深了，
嗯，
我明天要开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因为你的声音有点大，
嗯，
所以我没办法睡觉，我很焦虑，也可以，嗯，希望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哦，
虽然他也是有说到说哎，希望你可以控制一下，或者是你有表达出你的需求，可是你的这个主持的重心会是在我怎么样，
嗯，
因为我明天要开会，所以因为我很焦虑，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了，
嗯，
那我觉得除了用在一个不认识的人身上以外，譬如邻居可能不太熟，
嗯，
但我觉得尤其用在亲密关系上这是更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像我们提到的好人常常会希望别人猜他，
嗯，
所以他可能常常譬如说我们在沟通之间他常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发现我的需求，你怎么没有发现
我表现得很明显，
对，
我表现得很明显，
那其实
其实是他自己应该要去表达这个状态，譬如说他可以跟太太说我很累，因为我今天上班好久哦，然后是我今天会议很不顺，所以我下礼拜六的时候再去找你好不好。就其实你应该把主词换成这样子，而不是说啊你怎么我回来你还要那么不高兴，你怎么那么不体谅我，反而是把这个东西换掉，你把它替换掉，有点像换句话说，其实你是表达了你的情绪。你因为我觉得有的人会怕讲自己的状态，
会觉得会造成误解，或者觉得说哎呀我的感受有什么重要的，
对对对，就会觉得说哦这又没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你越不敢讲，别人就越不知道啊，因为大家真的是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对，
我觉得像也有类似，就是说像上班族的情侣之间，我也有听过类似的案例，他是说可能他常常要等另一半下班，然后可能另一半下班时间是八九点，可是他自己可能是五六点他都下班，
那要等很久。
对，然后他就很饿，然后他可能饿了就是很容易愤怒，所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他的另一半这么不懂得体谅他，或者是其实是他想等的，他就是想跟另一半一起吃饭，然后可能就在那个过程他就越饿越愤怒，
很烦躁。
对，然后等到另一半下班的时候，另一半说、哦、我不知道吃什么、欸、都好，他就整个压起来，他就觉得说你到底是我等你等那么久你还跟我讲说都好，再好大家都关门了这样。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反而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或者是直接跟对方说啊，我好饿，我要先吃咯，那也许对方想吃点什么你再陪他去，我觉得那个状态可能都会是更好的，
就要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跟状态啦。那大家也不要想说这种表达会不会很本位主义，其实我想多数会遇到这种状况是通常是比较没有倾听自己声音的人，
是
就是太什么事情以旁人为主，以其他人为主，那你的状态是什么，其他人也很难察觉出来，大家又不是会心电感应，就像刚刚讲的不是肚里的蛔虫，那你可以多一点线索让彼此可以知道你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我其实很好奇哦，就是我一看了这本书，我自己就觉得有些情况跟自己的工作的想法也会有些雷同，就像刚刚讲到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
是
会觉得厌烦的时候，一山自己会觉得其实里面应该对你自己来讲也有很多共鸣吧，因为毕竟都是那种上班族的
对，上班族我觉得很容易累积各方面的状态、哦、因为毕竟我们在职场时间很长，那有的人可能譬如说甚至加班起来，我觉得那个时间绝对是更长的，那尤其是上班族你要面对譬如说像客户、同事啊、主管等等，我觉得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哦、所以在沟通上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更难，或者是更难拒绝、或者是我常常会我们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说，像是有的人他可能在面试的时候你可能会问对方薪资啊、福利啊、地点什么，这些你都会很明确知道，但是你不会很明确知道说你是什么性格
哦。对啊，
你不会明确知道说哦，原来我未来合作厂商可能是一个超容易暴怒的人等等的，所以你要怎么去调节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换个方式说，或者是你可以去练习断开这些东西，不要那么急着回，或者是说可能在当下的时候你可以试图去先舒缓一下那个状态，然后再慢慢去做，我觉得这都是一些不错的方式。然后像有的作者有提到说，譬如说他觉得上班真的是很痛苦，
对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财富自由嘛、
对，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这份工作，那该怎么办？我觉得那就是先改变我们自己，譬如说像他就是改变他跟他职场上的关系，那也许如果你觉得你做了很大的改变了，当然不是要你从100到0这种这么极端啦，但是就是你发现说诶，你不管怎么试着改变了你好像都没有办法，那我觉得到这个阶段上你做过努力了，也许你可以再看看说是不是真的换了以后对你的环境或心态会更好，但是至少你先做出了这个，我觉得对你下一份工作绝对是更好的、
其实我觉得除了自己觉察到这样的问题跟状态，更多时候是要自己去改变啦。那书里面其实提供了很多小方法，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它不会太难，但是如果可以有所松动的话，也许会对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些小小的变化，它就是只要多有一个破口，那你就可以开始比较顺利的慢慢去调整，也许会慢慢走上一个你期待的生活模式，或者你期待的处理情绪、处理自己各种不同挑战的一个方法。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易山跟我们分享的是你不必成为 为一个好人。我觉得成为好人当然是很好，但要成为一个好人也很难啦。我没有这种追求，如果有这种追求的，我也是真心祝福他。但是我想大家都应该让心里放假，要有一个喘息的间，然后要懂得去倾听自己真实的想法。就算是一些什么生气、难过、愤怒或者是急躁。嫉妒这种听起来好像词汇不是很好，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正常情绪的一环，也许可以换个角度去做一些改变跟改善。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山，非常谢谢一山。
谢谢大家。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薇薇。这一小时跟大家分享你不必成为一个好人。我觉得当好人还是挺好的嘛，有的时候是我们心里的那个道德界限，或者是你所习惯的模式，但是也不必因为这样让自己过得太过疲惫。有的时候你得狠下心来，像我们之前都聊到什么被讨厌的勇气啊，或者是面对很多人的请托的时候，你要考虑自己的状态，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答应嘛，这是我们最日常会发生的事情。像我很小的时候啊，看那个偶像剧不是有一部，忘记是哪一部，讲的什么便利贴女孩，就是她在自己的那个职场当中，大家都把她当作那种打杂小妹，除了她自己本身的工作之外，很多人都一直把她的事情推脱给她。有的时候她请托的事情很小啊，例如说，你都要去便利商店了，帮我买杯咖啡吧。你说一两次还行，那每一次都这样。一直让他顺便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都不懂得拒绝，或者是用有智慧的方式拒绝，人家就觉得你很好欺负，或者是觉得习以为常，反正平常都是他在做，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很多时候人际互动是这样你会需要去付出，你也不太可能说人家请你拜托什么你每一次都拒绝嘛，这样子你就又显得很没有这个团队爱。所以中间到底应该答应多少，拒绝多少，你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其实这是需要磨合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也需要请别人帮忙，你如果是需要帮忙的人，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小主管，或者是跟这个对方其实是同辈的，你自己也要知道说其实大家是彼此合作。今天你需要别人帮忙，某一天他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其实你也应该在某些程度上礼尚往来。所以这就是人际互动当中最困难最具挑战的事情。
Yeah!
达的歌曲曾经是悲伤的爱情。 FM 104.1 正台北调频台，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就是由我微微陪伴大家啦。节目尾声了，来听到叮当的歌曲，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眼泪只存在眼眶打转，就像海浪熬着海岸，拥抱等于拥有天堂，最后再爱我一个晚上。地久天长天大的谎，爱到了最后碎成碎钻，碎成了星光。我爱上的是他笑起来的迷幻，我爱上的是他比我还真假。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提供。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博士上。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